弟兄姐妹平安喜乐，非常高兴看到很多的小孩子啊，这个啊，因为疫情慢慢消退，大家都愿意回来一起来敬拜主。有一些老的基督徒啊，都晓得有一个叫刘明和的人。那么刘明和呢，他因为从小交友不慎，所以大概在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呢，就染上了吸毒的坏习惯。那么吸毒到一个程度，甚至偷了家里面的钱，做尽了一切的坏事，就是为了吸毒嘛。啊，因为毒瘾一发作啊，可以说是六亲不认了。那么他的父母真的是想尽一切的办法，劝告他要戒毒。甚至呢，这个做母亲的跪在自己的儿子面前，儿子啊，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做父母的真的是苦口婆心的来劝勉自己的儿子要悔改归正。后来呢，感谢赞美主，因着主大能的医治，刘明和不但戒毒成功，而且他成为一位牧师，他到处去帮助那些染了毒瘾的人，来奉主的名，靠着圣灵的大能来戒毒。那今天我们知道，地球上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同样也在劝勉更多的人来认识我们这一位恩典慈爱独一的真神嘛。而且我们都知道，大使命是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位神的儿女的。既然我们领受了这个任务，我们就需要非常努力的，非常认真的，负责任的把这个工作做好，因为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那今天早上和大家思想的题目就是劝民来归向神。刚才我们继续来读这个何西雅书的六章一到二节，我先读第一节。一开始这里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那一开始这一个来吧，我们知道是先知何西雅，他带着一个非常急迫，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热情急迫的语气，来劝勉他的同胞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来做什么？来认罪悔改嘛。因为当人犯罪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先要来到神的面前，真心诚意的悔改，才有可能得到神的赦免。然后何西雅继续讲说，他撕裂我们，我们也必得医治，他打伤我们，我们也必得缠裹。那在这里呢，先知何西雅他是用一个象征的语言来表达神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就好像一头凶猛的狮子能够将人撕裂，但是如果以色列人愿意悔改的话，神仍然会医治他们的病痛，来包扎他们的伤口。那么我们知道，在文学上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对的平行句，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在这里是要强调神的主权啊。那这个神学观念呢，其实是从《生命记》的32章39节出来的，我来读给大家听。《生命记》32章39节，大家记得哈，这是摩西创出立民生 啊，这个最后一本书《生命》嘛，就是来劝勉告诫以色列人要遵行神的律法。在这里摩西怎么说呢？啊，三十九节这里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注意哈，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哇，这一节充分地表达了神完整的一个主权嘛，啊，非常清楚，是不是？但是你知道我们人的问题啊，我们的人不喜欢，不相信，当然也不接受啊，神有这么大的主权啊。我们人的问题就是常常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被他所造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凡是出于尘土的，最后也必归回尘土，是不是？所以在这一节里面，从生命记到何西亚，让我们看见独一的真神，他不仅仅是创造宇宙万物，一切万物都是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同时他的确也是掌管所有人的生和所有人的死，他掌管我们的生命。那么神要这样子的宣告，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让所有被造的人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从何西亚啊，从开始到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何西亚的主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简单的，就是我们务要认识神。那个认识就是向他自己宣告，其他的都是偶像，其他的都是假神，只有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包括造了我们的，才是独一的真神。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认识。而且他还是恩典慈爱的主，所以他理当得到所有的尊荣，所有的赞美和所有的感恩嘛。同意的人请说阿们啊。同时呢，我们也要理解，就是神的医治，神的医治表明了神的赦免。神的医治包括了整个人啊，身心灵三方面全然的医治。同时恩典的神不仅仅医治人的病，他也愿意医治这个大地，甚至还有城市的病。城市会生病哦，在我个人的想法里面啊，你不同意也没关系，我个人，我强调是我个人，像我觉得纽约就生病了，三藩市这个城市也生病了啊。因为如果滥用自由 abuse freedom， 这个结果你去看那个数据，那个犯罪的那些谋杀啦、强奸啦，那就是有增无减嘛。当然每一个城市都需要神的医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说来说去还是住在城市里面的人嘛，是我们这些人出了问题。每一个城市都需要神的医治、神的怜悯、神的帮助。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在旧约时代，耶利米先知他描写城市蒙神医治的一个光景。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33:6，耶利米书33:6，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好，一起来哈。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 看见没啊？这个旧约的先知耶利米，他讲到啊一个盼望的信息，一个复兴的信息。他说看哪、我要使这城，这个我就是神，神要使这个城得以痊愈安舒。注意哈，使城里的人得医治。说来说去都是什么人的问题，是不是啊？我再说一遍，全世界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地区，哪个乡村，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所以我们求神的医治啊，我们感谢神，这一次的这个 COVID-19 啊慢慢退去啊，我们祷告啊要完全退去，尽可能的退去，而且我们祷告不希望类似的病毒再发生，对不对啊？这个影响实在实在太大啊，真的是只有求主的一个怜悯啊。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何西亚书的6:2，这里讲什么呢？何西亚书6:2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哇，这是一个好消息嘛，是不是啊？在何西亚的那一个时代，那特别是二节一开始讲到说过两天，这一句话是表明神会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来成就他的恩典啊。然后紧接着第三节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啊，就是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嘛，竭力追求认识他。竭力就是尽你一切的力量，你看重与神的关系，那个是 number one 的大事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我们刚好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啊，我们和神的关系怎么样呢啊？求主帮助我们从心里面看重每日的灵修。每日灵修常常是我们单独与神亲近的时候，单独约会的时候，享受与主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时间，那是非常宝贝的，对你大有帮助的。很多的答案就在你灵修当中，你的祷告当中，有规律的每天读一章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得到神的启示啊，真的是非常有帮助。诗人在1篇2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嘛，唯喜爱什么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什么有福嘛。注意第一个动词啊，唯什么喜爱嘛，是不是我们大家一起都要喜爱，要喜欢神的这个话语，神的律法，你喜欢亲近神，这个就对了啊。如果是牧师说的半天推一下你再读一下，好像很勉强啊，这个有这个有点可惜啊，是不是？你要很主动的渴慕神，爱慕神，你的心是向着神的。神知不知道？神知道嘛。你早上，我说过很多遍，你早上醒来第一个念头想到是谁啊？想到主嘛，哈利路亚主。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好啊，我个人是很高兴啊，因为我是很怕冬天很冷，尤其是结冰啊下雪的那个日子啊。这个到底我是在德州来的啊，但是现在哇，这个天亮得很早，这个太阳下山也很晚，9点钟，哦，这个整个大白天呢，啊，我一有机会就出去走一走啊，享受这个鸟语花香啊，非常感恩啊。所以讲回那个重点，如果你是这么渴慕神，想到神的话语，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意思就是你常常想到神的话，而且愿意遵行。照着他的话去做，这人变为有福。我保证你，神一定会大大祝福你。还有呢，我想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个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一直是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的。 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我要讲的就是邪恶它可是真实存在的。我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说明，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的介绍，这个电影的片名叫做声音监狱。声音监狱啊，一开始呢，这个影片呢就有一个囚犯吊儿郎当的在监狱里面，他一副这个无所谓的样子啊。那么呢，接下来呢，这个影片呢，它是用摄影机在最上面，它是完全用一个俯视由上而下的这样的拍的一个角度，来把观众带进到这个监狱的牢房。非常小的一个空间，一把椅子，一个这个洗脸盆，还有一个方便的一个蹲坑，连床都没有。那么正当这个囚犯正在四处张望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有一个声音响起来，声音说，欢迎你来到声音监狱，这是由人工智慧管理的监狱，你的代号是320，你要在这里服役365天。这个监狱听了蛮不在乎的啊，而且很不服气啊，我有名有姓啊，你为什么不叫我的名字啊？想想当年我也在道上混的，也是个大哥级的人物。没有想到这个声音就跟他说，你说话不礼貌，扣10分，如果你扣满了30分，你将继续多关1个礼拜。这个囚犯一听有一点犹豫了，接下来呢才知道这个声音监狱的厉害，因为声音就是监狱长，声音说的每一个命令都不允许怀疑。哇，很快的这个囚犯就发现声音说他刷牙不够快，扣分，吃饭速度太慢，扣分，然后这个囚犯说话常常带这个三字经啊，扣分。哇，这一下呀，一来啊，这个囚犯有点受不了了，所以这个囚犯就对这个天花板啊大声喊说，我有人权呐，你不可以这样对我，我是有人权呐，我是个人呐。但是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嘿嘿两声冷笑，你在这里还跟我讲人权呐？我告诉你，你连只狗都不如啊。哇，这个囚犯这个时候真的没辙了，怎么办呢？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干脆呢就躺在地上装病吧。哎呀，在那里很痛啊，肚子痛啊，不舒服啊，在那里翻来覆去的。这个时候声音告诉他，我们的高科技侦查到你的血压140，脉搏跳动72，体温正常，所以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病痛，你别装了。而且正因为你假装生病，所以扣你100分，记大过一次，你必须要再关2年。这个囚犯一听简直是气得要爆炸了，他非常的震惊，非常的愤怒啊，他在那里狂叫发泄当然也没有用嘛。可能没有多久，远远关在隔壁的很远的一个犯人告诉他，320，我看你就省点力气吧，算了吧，因为在你前面的3个犯人通通自杀了。这个时候，这个电影很短，只有45分钟，这个演员也很厉害完全是他一个人把整个的过程演得淋漓尽致。就在这个时候，整个影片定格了，没有声音了，一片沉默。弟兄姐妹，声音电影其实是一个 很可怕、很恐怖、引起争论的电影，因为他用一个高科技来完全的掌控囚犯，他用一个强迫性，我特别强调啊，他是一个强制性的来控制整个囚犯的精神和他的行动。一个声音就可以使人完全的崩溃，所以引发了很多很多的争论。那这部电影后面，其实这个电影后面呢，它启发出许多复杂的问题。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你去分析，你去讨论，从社会学，从监狱学，从伦理，从道德，从科技，你会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我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电影呢？那个重点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的确是活在一个善良和邪恶的征战当中。我们人类从亚当夏娃开始就一直活在光明和黑暗的对决当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无论你从任何的角度去分析、去探讨，归根究底就是我们人性的败坏。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把所有坏的事情啊，我们都通通推给这个魔鬼这最容易，对不对？我犯罪了，我推给魔鬼，魔鬼害我的啊，真的是这样子吗？事实上，会不会是我们自己选择允许让魔鬼的诱惑临到我们呢？因为我们从旧约何西亚书，这个百姓选择离弃爱他们的神，转而去选择敬拜偶像巴利，不就是一个很清楚的证明吗？神是那样的爱他们，神甚至用他的先知何西亚去娶了一个堕落的妇人成为妻子，而且不止一次这个妇人不守妇道，神用一个活生生实际他的先知何西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你发现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启示出当时的百姓，他们选择去敬拜偶像，在属灵上犯了很大的奸淫，竟然还不肯悔改。我们能说所有的错通通推给魔鬼我是无辜的，我没有事情这是都是魔鬼害，我们能这样说吗？就是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在何西亚书里面看见什么呢？当时的这些百姓，包括祭司，他们只要以为这个嘴里面在神的面前认一下罪，神就会饶恕他们了其实他们根本就是在敷衍神嘛，敷衍神，难怪神就不得不严厉的来审判他们，因为神的心碎了，因为神实在伤心，神的心是何等何等的伤痛，神是何等愿意他的百姓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然后神乐意祝福他的百姓，因为他们一直都是属于神的。这个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一开始因为立约的关系，他们的身份本来就是 belong to God, belong to Jehovah, 这个约的关系非常重要。虽然他们堕落，虽然他们背叛，但是他仍然是属于神的，这是立约的关系。但是为什么这个功课这么难学呢？因为人选择顽梗悖逆嘛。我们 们华人有句成语很好啊，就是敬酒不吃，吃什么？罚酒啊。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啊？啊，有的时候会碰到，是不是啊？啊，很可惜嘛，是不是？啊，有的人是不是非要到不见棺材不流泪的那个地步呢？何苦来哉呢？是不是呢？求主怜悯了啊。那么你可能会问呢、啊，那你说牧师呢？那怎么办呢？哈、啊，首先第一件大事要恢复敬拜，敬拜。为什么要把敬拜放在第一位呢？因为大家读这个何西亚书，你发现以色列人犯的第一个大错就是他们离弃对耶和华的敬拜，他们转而去敬拜偶像巴利了。他们千不该万不该的把十诫中的第一条诫命，他们一开始怎么样，他们就破坏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把对主的敬拜放在第一位。为什么叫礼拜天呢、啊、礼拜嘛，啊，这个七日的头一日嘛，啊，过了礼拜六，礼拜天早上，全世界神的儿女都要以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教堂来敬拜主。这是我们来教堂的第一个目的，是来敬拜，因为只有他是配得一切所有的尊荣、所有的赞美、所有的感恩嘛。我们理当遵行神的话语，把这一天分别为圣，也不过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时间，好好的来感恩、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然我们也不要把财富啊、地位啊、名誉啊无形中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地上的荣华富贵都会过去的，唯有遵行神的话，这样的是永远长存的。还有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是不是？我们关心有需要的人，帮助啊有各种困难的人，好让耶稣基督的教会成为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是不是？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啊，很重要啊。当老朋友新朋友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弟兄姐妹生命中流露出来的馨香之气，都很亲切，都很愿意跟他交流一下，互相关心一下，在生活中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啊，别人就会感觉到什么？哇，这个教会真的是很温暖、很亲切、很接地气啊！啊，求主帮助我们有更多这样的一个操练。那还有呢？还有什么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神给你的一个恩赐，对不对？每个人至少都有一样。神给你的才干肯定是很好很强的，胜过别人的。牧师在劝你们，疫情过后你要拿出来使用啊，很重要哦。如果一个人以前钢琴弹得很好，他很久不弹了，他在弹的时候怎么样，很生疏嘛，是不是？哎呀，神给你，无论你有音乐的恩赐、行政的恩赐、照顾小朋友的恩赐、电脑的恩赐，你要拿出来被神所使用，愿意为神用。我告诉你啊，你是多么有福啊，真的。我再说一下啊，我都没想到像我这么大年纪，我不是说过吗，我五线谱也看不懂，我怎么会去唱歌啊，是不是？但是很喜乐啊，当我们有一个团队，哎，无形中得到的反应还不错啊，其实我的恩赐并不是在唱歌这方面嘛，啊，我的恩赐可能是在释经讲道这方面。那我要讲的重点是，你经过了一年多的疫情消退以后，当我们重返教会的时候，是鼓励弟兄姐妹，你把你神给你的恩赐拿出来使用。哦， 当你把神给你的恩赐拿出来使用，参加同样的一个团队，在这个团队里面大家一起是为主做的时候，那个意义是何等的不同。因为你做得非常非常有价值，而且被主纪念到他永恒的国度里。弟兄姐妹，我今年也71岁，真的从我的心里面把我想要讲的话告诉你，不要埋没了神给你的恩赐，非常可惜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整个的团队把所有的恩赐集合起来，你就发现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不仅影响我们的社区，透过现在的网络还可以影响到很多其他的城市，很多其他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还有呢，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愿意去服侍更多的人嘛。我们都同意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服务的人生嘛。我们常常说要多做荣神益人的意思啊，荣神益人的事情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荣耀神，你透过去服务别人就可以荣耀神。因为主耶稣教导我们呢，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去服侍人。因此主耶稣立下最好的榜样，这一位永生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竟然跪下来为他的12个门徒洗脚，一个一个为他的门徒老师为学生洗脚，表达什么？表达要我们学习一个谦卑的服侍啊！我们说这个态度很重要，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愿意效法基督这一个谦卑服侍的榜样，生命会影响生命。肯定当别人看见你有一个谦卑服侍的态度，很自然的就把福音朋友带到主的面前来，是吧？然后呢，找机会嘛，我说找机会，找到好机会的时候 good timing， 然后一点一点来劝勉他来认识这一位恩典慈爱的主，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认识这一位为我们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只有他才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和唯一的生命。弟兄姐妹，今天的题目是劝民归向神。首先我们自己先要归向神吧，我们的心先要渴慕他嘛，爱慕他，单纯的爱慕他啊，不一定是你要求什么的时候你才来找神，是不是啊？就是没事的时候你就很常常想到他，常常想跟他讲话，常常想听他对你讲话，那就对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而且愿意按照他的话去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互相鼓励啊！今天的信息有两个重点，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不好？第一个重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来到教堂啊，真诚的来敬拜赞美主。第二个呢，谦卑认真的服侍奉神服务人。求主帮助我们互相鼓励，我们的教会肯定会兴旺起来啊！因为我思想一下，过去这一年当中，我们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很多的新朋友啊！我们教会算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因为从去年的7月，我们就开始实体敬拜啊！去年的7月，基本上我们没有停止。当然，我们也透过这个 Zoom 啊，透过 YouTube 啊，各式各样的，让我们的敬拜不会中断，也让这个疫情不能挡住我们传福音的心智和行动啊！所以我相信主会祝福我们的教会，按照主的时间，按照主的方式啊，按照主的奇妙的作为，他会一步一步来兴旺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啊，同心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大的恩典。
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r abundant blessings.
谢谢你把何西亚书的六章摆在我们面前。
And Lord, thank you for putting before us chapter 6 of the book of Hosea.
提醒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要格外的看重来敬拜你。
That it reminded us that of above everything we must worship you.
因为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Because you see through our hearts.
也求主来大大复兴我们的教会。
Lord, may you revive our church.
加添我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
Strengthen our faith, our love, and our hope.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We would like to render all honor and praise unto you.
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
Amen.